啊，我们今天讲到的福音题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四十到四十二节。耶稣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当我放开这个讲到的经文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见证，那也是我们当中的一位牧者他的见证，所以他可能看到这节经文里面，他会想到他的见证，那就是上帝对他说的三个字，得赏赐。好，这个见证是谁的呢？当然就是我们当中的王牧师哈。在我认识王牧师之后呢，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分别在两个国家，我在中国，他在美国。可是就在那段日子里面呢，他非常的愁烦，也非常的迫切在神的面前祷告。所以呢，当他有一次在家里面，在他自己的房间里面祷告的时候呢，他就很清楚的听到大水的声音，其实像他自己讲就会比较清楚，很吵杂的声音，像一个大洪水的声音哈。但是呢，他当时听不懂，他说，上帝啊，可不可以用我听得懂的话语来跟我说，比如说我会说中文普通话，你就用普通话来跟我说到底你要跟我讲什么的话语。结果呢，上帝就很清楚的在他的就是安静祷告之后呢，再一次听到这声音，就是三个字，得赏赐。好，所以呢，今天呢，上帝要给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透过罗牧师的口，或是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赏赐，或者给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教导。好，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的经文。因为上个礼拜呢，王牧师他在讲到的时候，我们应该有印象，那就是做门徒的一个代价，就是当你要跟随耶稣的话，你就要怎么样。耶稣说，我来不是要让这个地上太平，乃是要这个地上要动刀动兵哈，动枪。所以呢，自己的家里的人呢，就会互相的彼此的就是生疏，彼此的会有一些嫌隙，甚至呢大家呢 各自呢都可能会因为信仰的不同，或者是因为你信了耶稣，你的家人可能给你一些逼迫，你的亲友，你的朋友，你的同学，你同事可能就会离开你啊。所以他就说，如果有人把这个父母也好，儿女也好，他们对他们的爱呢，过于对上帝的爱呢，就不配做神的门徒。所以这是王牧师上个礼拜讲的这个做门徒的这个代价。那么今天呢，我讲到的经文呢，其实很简单，只有三节，大家看到非常短。所以呢，今天的经文呢只有三节，但是这三节里面呢，却我感觉到我预备的就好像是在跟大家再一次上主日学。因为今天会有大概有四五段的经文要跟弟兄姊妹分享，除了这三节经文之外哈，所以呢就会有很多读圣经的机会。但是因为我知道弟兄姊妹可能就是觉得自己读好像总是觉得读得不清楚，所以今天我就会请一位专业的人士来为我们读这些的经文哈，会读得非常流利，非常的好听。好，那下面我们一节节来看看今天的 这几节的经文，只有三节。第一节呢，就是讲到说人接待，整个我的讲题就是接待和得赏赐哈。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然后呢接待我的呢就是接待那差我来者。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里面很清楚，就是一个次序，就是说谁或是任何人接待了信徒，那么就是或者接待我们，包括我们也是信徒嘛，跟随耶稣的，那么呢就是接待耶稣啊。然后呢接待耶稣呢，那就是接待差耶稣来的那个天父上帝。所以这个次序很清楚，接待人就等于接待主，接待主就等于接待差主来的那位天父上帝。好，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次序哈。那么在这个接待里面呢，我就会想到说， 到底什么是接待？对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你听到接待的时候，我们想到就是接待客人啊，对不对？然后接待远行的朋友啊或者自己的家人啊或者再继续一点，就是接待那些上帝的儿女，或是传道人啊、牧者呀，哈。那接待他们什么呢？当然是要接待他们衣食住行。就好像我们之前本来是计划有一个见证分享会要在我们这当中哈，就是那个我们特别请了一个台湾的一个龙飘飘牧师，对吧？那么他来到这里就要接待他的衣食住行，对吧？这个衣可能不需要了，就至少他住的和他出行的还有他吃的东西，对吧？我们都要预备好。所以呢，这是一个接待，我们想到的就是这样接待嘛，就是预备东西给别人，或是招待人家在家里面做客，这样子。这只是一个外在的接待哈。那我们看到这个接待呢，给我们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解释，或者说一个感受的，那就是服侍，那就是一个就是用花时间，然后呢要花金钱、花体力、花脑力，甚至会花情感上都要去服侍、去照顾、去接待，这是一个外在的一个接待。那实际上呢，我看到了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接待，那这个接待是一个内心的接待。就是可能我们外在有一个接待是人家真的是来我们家住，或是我们真的是要出去外面去帮助人啊，去预备。但是内心的一个接待呢，是往内的一个接待呢，这个接待是什么意思呢？是讲到就是信啊，或者是相信这个意思。那在约翰福音里面呢，第一章十二节，这里面就特别讲了说，凡接待神的，就接待耶稣的，就是信耶稣名的人，或者信神名的人，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所以很明显，这个接待呢，在这里面讲到是信。所以凡是你相信耶稣的，那么你就是什么，你就有神给你的这个权柄，可以成为神的儿女。那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女呢？那这也是我们当中所有弟兄姊妹都已经做到的，那就是什么，接受这个洗礼。所以接待就等于是相信，就等于信上帝，那么解释等于是个受洗，是不是？所以这个内在的接待呢，是一个信哈，一个相信啊，或者更直接的来说，就是你接待牧者，或者你接待神他自己，那就是表示你信牧者所传递出来神的话语，信上帝所宣传出来的这个信息哈，这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内在的接待。好，那我们看看第四十一节，这我们先理解什么叫接待哈，一个是外在的，那就是等于服侍；一个是内在的接待，那就是等于相信。那第二，四十一节里面是说接待，那具体怎么接待呢？接待先知，对吧？先是接待先知，人接待先知，为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好，这里面有很具体讲，那接待什么人呢？如果你接待的是先知，你接待的是义人，那么你就可以得到他们的赏赐啊，或者是说可以得到他们的赏赐。就是你看到没有，先知所得的赏赐和先知的赏赐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先知本来他有神给他的赏赐，那么他把这赏赐呢就传给你了哈，就是你得到他的赏赐，或者是直接得到他会从神而来的那个赏赐。好，那在这里面呢，我就要跟弟兄姊妹分享两段，就是怎么样接待先知，或是在接待先知当中得到什么样的一个赏赐哈。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或者是对圣经不陌生的话，一定会想到有两位先知，对吧？就是先知什么意思，就是明白神的话语，成为神的代言人，把神的心意传递给那些众人听哈，就是比别人先知道上帝的心意的那些先知。那么以利亚先知我们应该有印象，还有呢就是以利沙先知。好，以利亚先知呢，这段的经文呢是讲到在列王记上的第十七章，是讲到以利亚先知被谁接待呢？谁接待了他呢？那就是一个寡妇哈，大家都记得那个撒勒法寡妇哈，接待了以利亚。大家都记得，就是当以利亚他就是宣告说三年半都不下雨的时候呢，结果呢那个 就真的是果然不下雨了。不下雨的时候呢，于是呢这个先知呢他就是逃到，上帝就让他去到一个地方呢，由乌鸦来养活他。还记得乌鸦养活了他多长时间呢？养活他挺长时间的，就是每天给他叼饼叼肉然后他就喝那里的溪水。那接着呢到了溪水也干了，然后乌鸦也不再送饼送肉来的时候呢，上帝就感动他呢，就是灵动你上帝的话临到他，就说让他去到这个西顿这边，有一个寡妇会接待他，会养活他。那么当这个寡妇接待这位先知的时候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很奇妙的事情哈，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段的经文哈，是在列王记上17:8-24，我刚说我要请一个专业的读经的人哈来为我们读哈，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
因为没有雨下在地上，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动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动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吃。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去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完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别怕，可以照你说的去做吧，不过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做，他和他家中的人还有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然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像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那样。
好，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先看到是什么，就是这位接待先知的就得到先知的赏赐，对不对？因为本来以利亚先知本身上帝就会养活他，不论是用乌鸦来叼饼还是肉给他吃喝溪里面的水，其实也可以神直接可以养活他，他可以得到神直接给他的一个赏赐。但是呢他却把这样的机会呢还更加的，就像因为这个寡妇接待他，所以呢这寡妇和他的儿子呢本来是只有一点点的油和面，结果呢养活了他们三个人，这个饼和这个面哈，这个油都没有减少，不但这样得到先知赏赐，还得到更大的赏赐。我们接下来听一下哈，后面还有17:24。
这事以后，大家的主妇，他儿子病了，病得很重，以致身无气息。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啊，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你竟到我这里来，让神想起我的罪，使我的儿子死呢？以利亚对他说，把你的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把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然后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给他，使他的儿子死吗？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 伊利亚把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哪，你的儿子活了。妇人对伊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
好，我们看到听到这样的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接待先知会得到先知的赏赐，对吧？就是像以利亚一样，当这位寡妇和他的孩子接待了这位以利亚先知的时候呢，不但只是他们日常的生活所需用的这个食物没有短缺，这个油这个饼都不断，而且呢他的儿子生病甚至死的时候呢，上帝也透过这位先知为他的儿子祷告，神自己让这个孩子重新的活过来。所以看到这个很明显的这个赏赐是一个什么大大的赏赐。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听另外一段的经文，那就是在以利亚先知的这个接班人以利沙先知，他发生了更大的一个神迹，也是就不但指以利沙，大家都知道是跟随的以利亚，对吧？那么他跟随以利亚的时候呢，以利亚他就有一个祷告说：愿那感动你的的灵加倍的感动我。那么当时呢，以利沙呢，他就是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神给他的一个应许，可以这么说，他不但是行了很多的神迹，而且呢也跟他的师父一样，可以这么说，就是像以利亚一样，他也是去到了一个家庭，那这个家庭呢就刚好相反，他不是那种穷人的家庭，他去的这个家庭呢是一个有钱人的家庭接待他。那么这个有钱人呢，可以这么说，他什么都不缺有钱有地位 有房子有田产什么都有，也有丈夫。那以利沙去到这个家庭里面，这个家庭他是怎么接待他呢？或者说这个家庭又得到什么样先知给他们的赏赐呢？所以呢，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个见证或这个故事，也是我们很熟悉的，是在列王记下的列王记下的4:8-37，比较长哈，这一段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一段的经文啊。我现在也是要把它打开来给弟兄姊妹一起来听。好，这位妇人呢是叫苏念哈，苏念的在苏念这个地方的这位妇人。那么当那时候呢，苏念妇人呢，她接待以利沙的时候呢，本来以利沙并没有想到要去接到他们家里面，可是呢这位妇人呢，她跟她的丈夫呢就很有心，就是想要接待这个先知以利沙。那么结果呢发生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神迹，就是在这当中因为我现在要把这个时间要调到这个刚好这节的经文大家放出来，在列王记下4:8-37哈。好，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段的经文。
怎么又起名了？油就止住了。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以利沙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
好，就在这里开始。
一天，以利沙走到书念，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抢留他吃饭。此后以利沙每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在其中安放床桌子椅子灯台，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里面。一天，以利沙来到那里，就进了那楼躺下休息。以利沙吩咐仆人基哈西说：你叫这书念妇人来。他就把妇人叫了来，妇人站在以利沙面前。以利沙吩咐仆人说：你对他说，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向王或元帅有所求的没有呢？他回答说：我在我本乡安居，一无所缺。 伊丽莎对仆人说，究竟该为他做点什么呢？基哈西说，他没有儿子，他丈夫也老了。伊丽莎说，再叫他来吧。于是叫了他来，他就站在门口。伊丽莎说，明年到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他说，神人，我主啊，不要那样欺哄婢女。妇人果然怀孕，到了那时候生了一个儿子，正如伊丽莎所说的。
好，因为经文比较长，后面我就不再放了哈，就后面是十八节一直听到37节，我就不放了，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大家可以再回去看看这节的经文。那前面呢讲到呢，以利亚先知呢是让这个穷寡妇和儿子呢不缺食的，而且呢儿子死了之后呢把他的儿子复活了交给他的妈妈。那么这个节经文呢，以利沙呢他是什么，他是本来没有想要去进到这个有钱人的苏念妇人的这个家里面，但是这个妇人呢却很有心要接待先知啊，他也没有想到要从先知那得什么，但是呢他就是尽心的去为他预备地方，为他预备吃的。结果先知呢反而觉得说，我要把我得的从神得的那个赏赐我要来给这个妇人，所以呢他就问这妇人，你需要什么？妇人说，我什么都不缺。结果这个仆人很聪明，说这个妇人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儿子。所以呢伊丽莎就把他叫过来说，明年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抱一个儿子，上帝要赐给你哈。结果他真的得了这个儿子，得了儿子之后呢很开心。但是呢接下来呢更加精彩的故事我现在就不说了，因为我希望你们回去留着你们自己去看，在列王记下四章的这个18节一直到37节哈，你们看看这个故事更加的精彩。好，这是得先知的赏赐，或者是先知所得的赏赐，会因为接待他的人就可以得到。那么在这些都是在圣经里面的故事，那我们在现实当中，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现实当中的一些接待先知或接待神的仆人或接待传道人或宣教师也得到神的一个赏赐。那我最近呢就是在一个听到的过程当中呢，也听到有位牧师讲到他自己亲身的一个经历哈。这位牧师呢是一位香港的传道人，那么他呢就是也是有一次呢，他就是去到一个北美的一个地方，就加拿大地方去传福音，或是去上这个课程哈，就是给他们有一个邀请他来讲道。那么呢就有一个信徒的家庭去接待他，在他们家里面住。那讲完道之后呢，过了几天他就要回香港。那回去之前呢，这个传道人就他，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从来不是有一个为人祷告医治的这样的恩赐，他觉得自己没有，只有讲道的恩赐他觉得有。可是呢这个信徒呢，却其中那个女主人呢，就那段时间呢就腰特别痛，就是可能是那个因为那个坐骨神经的问题，还是错位了，还是怎样啊？就是反正就很痛，就是没办法，连站都站起来，只能躺在床上。所以呢，当他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很着急，想为他祷告，但是他又不知道怎么去为他们祷告，怎么说？哎，我来为你医治祷告，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这个恩赐。结果这个信徒就说：“好啊，那你来为我们祝福吧，就最后走之前为我们祷告。”所以呢，他就那颗神的灵就感到说：“你就要为他们祷告，特别为这个女主人来祷告，让神来医治她，让她的身体能够得到痊愈哈。”所以呢，他就开始为这个就这个姐妹来按手祷告。祷告完之后呢，他祷告完之后，他心里面就想说，希望他能够好一点，舒服一点。他就没有把这个事情就是继续去追问他。结果一个礼拜之后呢，这个信徒这家人就主动联系他说，谢谢你为我们祷告，祷告完之后我的这个姐妹呢，她的身体就越来越好，而且不再有疼痛啊，就完全好了。所以你我一看到哈，接待传道人也好，接待牧者也好，接待这些远行的这些弟兄姊妹，上帝都会怎么样给你同样有从神而来的赏赐啊！本来可能是给这个牧者的这样的一个赏赐，但是呢，神却透过你坐在神的仆人身上，把这样的赏赐也同样的给你哈。 好，下面我再放另外两段的经文，等会啊。那我们看到先知得先知赏赐，那么义人呢？圣经里面说什么？圣经里面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还我们还记得罗马书说连一个义人都没有。那我们怎么接待义人呢？啊，在圣经里面有讲到说接待义人。那什么是义人呢？那就是没有罪的，没有做错的事情的。那只有谁啊？那就只有上帝。所以呢，圣经里面有两个人啊，他们是叔叔和侄子。他们呢就是同时接待过义人啊。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创世纪十八章里面的第一节啊到十五节，那就是很熟悉的亚伯拉罕啊。大家一说到叔叔就是亚伯拉罕，那他的侄子呢就是罗德啊，在创世纪十九章里面一到三节，他们叔叔也好侄子也好都分别接待了义人哈，结果也得到了义人的赏赐。好，我们来听听这段的在创世纪的第十八章一到十五节。
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那时天气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让我拿点水来，你们可以洗洗脚在树下休息休息，让我拿点吃的来，你们可以增加点力气，然后再往前去。你们既然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做吧。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赶快拿三西亚精细面粉调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头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准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伺候，他们就吃了。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儿？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定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定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个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当时亚伯拉罕和撒拉已经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我主也老迈了，哪还能有这样的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真的还能生养吗？耶和华难道有做不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定回到你这里，撒拉必定生一个儿子。
好，这是亚伯拉罕他们夫妇接待了三位远行的客人，其实也就是我们说的三位的天使，甚至就是三一的上帝哈。所以呢，上帝呢让他们就是夫妇呢在年老的时候得了儿子，这是亚伯拉罕得了这个义人接待义人所得到义人的赏赐啊，得了儿子。那么他的侄子呢罗德呢怎么样接待呢？我就读三节经文好了，那也是在刚刚我说的在创世纪的第十九章一到三节哈。
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的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罗德恳切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
好，这是今天读的这 第五段经文呢，可以这么说哈，就是两个是接待先知的啊，得到先知的赏赐。那两位呢，一个叔叔一个侄子呢，接待的是义人，得到义人的赏赐。那我们都知道，罗德因为接待了这两位来索多玛的天使，结果呢他就得了性命，因为他的全家就是他的两个女儿和他自己还有他妻子都逃离了那个索多玛城。但很可惜，他的妻子因为回头一看成为了一根岩柱，但至少呢他们就是父女三人呢是保存了他们的性命哈。所以看到接待义人就得到了生命，得到了他们义人所得的赏赐。好，这是从这几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的。那么最后那节经文呢，虽然今天经文很少，但是呢我们却读了很多的经圣经哈，就好像像上主日学一样。好，最后那节经文42节说，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得到赏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接待神的儿女啊。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当一个人他无论是处在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你的并不是说很有学识，也不是说很有地位，但是你却因为耶稣的名，或是因为他是耶稣的门徒，他是跟随耶稣的，那你把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你的人喝，你就能够得到这个赏赐。那对于一个小子里面怎么样是算是主里面的一个小子呢？我们曾经在教会里面就是因为这样的一节经文啊，牧师和一个信徒在为这个节经文呢就辩论的时候呢，结果后来辩论的最后呢就发生了一些冲突哈，就牧师说我也是这个信徒里面的一个小子，那信徒就说不，牧师你不是小子，你是牧者，所以呢我们才是一个就是教会里面的一个小弟兄一个小姐妹哈。所以我就心里面就在想说，其实圣里面是不是到底是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的地位，和是一个有学识还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老百姓，或是一个牧者还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信徒。其实不是，就只要他是神的儿女，他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成为神自己家里的人的，你接待他的哪怕是给他一杯凉水，你也能够得到赏赐。好，在这里面呢我就想到，其实对我们牧者，我在这期节目里面我是有一个很深的反省，就 刚我说到接待，因为我们很容易去外在去接待，比如服侍弟兄姊妹，我们去接待远行的客人，可是呢我们在内心里面呢我们有没有真实的在心里面去接待。因为我刚说内心的接待就是一个相信，或者一个聆听，或者是相信神所说的道。那怎么样才能够信神所说的道呢？这就需要你首先要谦卑，要去聆听。那特别作为牧子的，我们自己平时每天或是常常讲道给弟兄姊妹听，那同样别的时候比如说别的牧者讲道给我们听，或是我们去参加一些其他的一些培灵会也好呀，一些的工作坊也好，那我们有没有从内心里面去谦卑的去聆听，去接待神透过这个信徒或者透过这个传道人，甚至可能透过一个小孩对我们说出神他自己的话啊，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那我在这里面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个姐妹，她讲了一个见证啊，今天都是见证，都是经文哈。这个姐妹她讲了一个见证，就是说她是怎么信耶稣呢？就是因为她一个刚刚说话的女儿，就是她女儿可能一直都说话说得很慢，可是呢，居然一个可能还不是很会说话的一个女儿，有一天突然间对她说了一句话，在这什么情况底下对她说话，是在她非常痛苦非常无助非常软弱的时候，这个孩子突然间对他说了四个字，说耶稣爱你啊，就这样说了四个字。所以他一下子整个人他就惊讶了，他就说我女儿话都不是怎么会说，但是居然对着他说耶稣爱你。就好像我当初没有听闻上帝的救恩的时候，上帝透过王牧师对我说一句话，说上帝爱你，一样也是改变我的生命。同样这个姐妹因为听到她的女儿说出这样的话，耶稣爱你，她也后来成为了一个基督徒哈。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虽然在耶稣里面在主里面可能一个很小的年纪小也好，或者她的身份很卑微也好，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聆听的耳朵，有一个受教的心，有一个谦卑的 就是去聆听的时候呢，神可能也透过他们对我们说些话。所以这个接待让我看到，就是说是一个内在的接待，一个内心接待，是一个存一个谦卑的心来聆听神的话语哈。那今天我不知道这段的经文对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因为我们已经超过30多分钟了哈，所以我只能是用很快的一个回应前面，就是到底什么是接待。接待是包括的内在的接待，那就是信相信，外在的接待那就是服事。那怎么样接待呢？那就刚才我说的接待先知，接待义人，就得到他们的赏赐，甚至接待一个族里面最小的一个弟兄一个姐妹，然后你一定会得到神所赐下的那个赏赐，是上帝亲口对你说的得赏赐啊！求主来帮助我们啊！等我们讨论的时候呢，也会分享一下我们怎么去接待，或者我们有些什么的问题，我们去一起的讨论，一起分享。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求你继续来感动我们，亲爱的圣灵继续的引导我们，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虽然只有短短的三节，但是看到何等的重要，那就是要接待。当我们奉主的名聚集，奉主的名接待，并且从内心里面去接待的时候，主，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得到造就。也感谢你让我们得到应许，那就是你要赐给我们赏赐，无论是先知的赏赐、义人的赏赐，还是主你自己亲自的赏赐，我们都渴望，我们都需要。因为主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求你赐福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姊妹，将你所应许的赏赐也厚厚的赏赐给他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好，我们下面呢要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哈。请 Tommy 来帮我放一下回应的诗歌。好 ，Tommy。Tommy， 放一下回应的诗歌，帮我们。帮我叫一下他，他在王牧师，因为手机在我这里，那个放诗歌的那个手机。